今天的读经是《路加福音》第15章第25节到第30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好，各位弟兄姐妹，圣子平安。平安，平安。哦，我们今天在座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今天在座的有美光阿姨，
有妹阿姨，有陈长老，有 David 啊，然后有新的朋友哈，刚刚带着小孩子过去的，他是在加州一个大学里面当土木工程系这个教授，他的儿子跟我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啊，然后。同一个幼儿园，一个班级，都是同一个班级。他今天有来到，等下我们可以大家更好的来认识他。那我们今天再继续我们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一个系列哈。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关键词呢，这个关键词叫做胸怀啊，胸怀。什么叫做胸怀？
心胸
的大小。我想要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热身的一个运动。我们看见很多综艺节目里面有我比划你猜嘛，对不对啊？我比划你来猜，对不对？比如说我要比划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站在那一边，你又看不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要比划来比划出来，然后让你可以看啊，让你可以猜到啊，这个我所比划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请弟兄姐妹们哈，你想想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去想一想，如果你今天要到台上去跟我们当中这么多人来比划什么叫做胸怀，你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比划？OK， Frankie， 你先来，你跟我大家比划一下，什么叫做胸怀？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比划胸怀？这个是胸怀，这是胸怀，大家能猜得出来吗？不一定哈，不一定。好，这是一个，美光阿姨，你来试试看，你来比划，你会用什么的 ？Frankie 说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比喻胸怀。但是呢，我更觉得这个是女孩子刚刚从浴室里面出来突然之间碰到一个人啊，这个就是，或者说是我很冷，这是我的感觉啊，我不一定能猜，没关系的，你来试。
这个感
胸怀 ，OK， 好，OK， 好，很好。那美光姐妹呢？美光姐妹呢？比了一个心啊，而且呢，她还加了一个动作，蛮有意思的动作。她把这个心把它给拉大了，打开了，对吧？陈长老，你要不要来试试？不要 ，David， 你要不要来试试？你来做一个动作，让我们可以猜猜什么叫做胸怀。你跟美光的一样，路易斯要来试试吗？不要，妹阿姨要来试试吗？不要 ，OK， 我就跟大家就说，我们来做一个投票，好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大家觉得哪一个会更容易猜一点？这个更容易猜一点 ，OK， 这是一个结果啊，这个啊，其实我为什么叫大家去做这个动作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这个胸怀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想到它一定具有包容性。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就是你的空间越大，你的能包容的东西就越大，就是能容纳进来的东西就越大，对不对？打比方来说，拥抱，拥抱要怎么抱？你要拥抱一样东西，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打开，对吗？你要先打开。Frankie， 我们来这样拥抱一下，呵呵，你也这样，我也这样，你也这样，我也就是说，你要你 Frankie 想表达说，我把这样东西好好的什么，好好的藏在这个心里面。可是，在这动作之前，要先有一个动作，什么？是你要打开，你能打开有多大，你能拥抱的东西就有多少，对不对？那美光刚刚用了一个心，然后还把这个心什么打开了啊，扩开了。那他的这个动作，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或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他把这个心扩开的时候，那就表明说这个心里面有了更多的空间，那有更多的人可以进来，对吗？所以你想到胸怀这个词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打开，就是要去接纳，就是要去拥抱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词，就是说把它放成一个，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对立面，就是说，我没有胸怀，或者说我不愿意包容，或者说我不愿意接纳，或者说我心里容不下任何的人。打比方来说，你会发现呢，我们的手上的这个动作呢，其实蛮有意思啊。打比方来说，我做这个动作，我这个动作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的两只手是没有什么空间的。对吧？我这里面能放多少？没有，我要把人什么推出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推人不可能这样推嘛，啊，我推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推出去嘛，对不对？把我原来有的东西，可能已经靠近我的，已经很靠近我的这个人，我把他给推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大家记得这个动作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去讲这个胸怀这个词，他其实要求我们的就是你要有一颗相对，或者说你要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扩展。我们常常会讲说基督徒的生命是需要扩展，对吧？我们要爱我们家里的人，要爱我们身边的人，要爱我们的父母，要爱我们的妻子丈夫，要爱我们的儿女。可是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够不够呢？是不是就够了呢？就这颗心，我的这个心里面有容纳下我的所有的这些亲人，然后我再多一步，我再容纳下我的这个好朋友，对不对？可是这样是不是就够了？可如果回到圣经里面，照着耶稣的吩咐来说，那是不够的。因为耶稣给了我们这些小小的小人物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或者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甚至是可以包括全世界的，对不对？所以耶稣给门徒使命的时候说什么？说对那个十二个人啊，对当时的十一个人，就对当时的这十一个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谁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要完成这个使命，你首先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胸怀。对吧？你需要把万民，你的心里要有空间可以把万民放到你的内心里。你要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因为犹太人很骄傲的，犹太人看不起任何非犹太人，对不对？所有这些其他的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在他们眼睛里面就是地狱的这个柴火，就是地狱里的这个煤炭，就是将来就是要给地狱烧火用的。可是耶稣首先要他们做的一件事情，说你心里面要容得下这个万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也受很多的这个限定啊。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啊，那我心里面可能现在装得下的什么？装得下的是中国人，对不对啊？中国人在我的这个胸怀里面。可是够不够呢？那如果照着耶稣的吩咐来说，那应该是不够，对吗？那印度人能不能进来呢？ 我换句话来 就举个例子，印度人能不能进到你的心中里？就你听到印度这个印度人这个词的时候，你的这个反应是这样的还是是这样的、啊、是这样子、啊、那你听说、哦、我是一个、嗯、我是一个、啊、有这种政治立场的人、啊、我碰到另外一种政治立场的人的时候，那我的动作是张开的呢，还是我是要把他给推出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可是我们要回到题目里面、啊、题目是什么呢？是沙子对沙子说，我眼里容不下沙子。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悖论的，就是说讲不通的，对吧？我们觉得说我一定不会这样讲。打比方来说，张姓你是马来西亚人，那你会不会说我眼里容不下马来西亚人啊？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对吧？我是马来西亚人，我眼睛里面容不下马来西亚人，那就等于说我容不下我自己，对不对？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说哦，我中国人对中国人说，我眼睛里面容不下中国人，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就这句话，我们会不会从我们的嘴里面会出来呢？是很有可能性。什么时候我们 会出来这句话？那个当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开始模糊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有一个不客观的或者说不太准确的自我评估的时候，我们是会这样讲的。耶稣常常听到这句话，比如说耶稣到撒该家里面去吃饭，那耶稣到撒该家里面去吃饭，那其他旁观的人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他们容不下的事情，对吗？为什么容不下呢？说你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面去吃饭呢？就当你去讲这句话，就当我打比方来说，我今天跟 Frankie 讲说，哎，你怎么可以到你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面去吃饭呢？那这句话在讲的时候其实表达一个底层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不是罪人，对吗？第二，你也不是罪人，然后第三，他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之间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区别。你一个不是罪人的人就不应该到一个罪人家里面去吃饭，可是这个是不是事实呢？啊，是不是事实呢？有一个是事实，耶稣确实不是罪人，对吧？耶稣确实不是罪人，可是讲这话的人是不是罪人啊？是。那你说，哎呦，那我比他好多了嘛，我比他好多了，他如果是 95% 的罪人的话，我大概就 1%， 可以这样讲吗？可以吧，对吧？我们还是可以打分的嘛，就是说大罪人、小罪人、小罪人啊。我们到上帝面前认罪的时候都说我是小罪人，我们没有像保罗一样觉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把自己往小的说的。可是从本质上来说，你是不是罪人？你还是罪人，对吧？可是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就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种优越感，我们就会觉得说我比你要好一点。这个优越感只要一来的时候，其实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容不下，就是容不下，就是你的心里就没有空间了，你就觉得说我的生命跟你有着这个天地一样的这个距离的这个差别啊，我不愿意跟你啊，同流合污也好，或者说是跟你同桌吃饭也好，或者说跟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呼吸同样的空气，我都觉得我受不了。这是我们常常在很多有着所谓的这种优越感的人的生命里面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可是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罪人 哪来资格对另外一个罪人说我的眼里容不下罪人？所以当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警惕的。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今天常常会碰到现实生活当中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我举最简单的例子，美国大选，美国大选，或者说台湾大选，那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大家就自动归类啊，自动归类，归类到你自己认同的那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呢，你现在可以在教会，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身边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挺共和党的教会，这个是属于挺民主党的教会，对吗？那你一个挺民主党的人进到挺共和党的教会里面，你的感受会是什么？啊，你会感受到拥抱吗？不，哦，你会感受到推搡，就是你出去，你不要跟我这个同桌这个吃饭，对不对？那蓝绿，对不对？造成的这个撕裂，就是说 ，OK， 你是蓝的，我是绿的。打比方来说，台北大哥，你是蓝的，我是绿的，你看见我会顺眼吗？不顺眼，对吧？你大概会做到什么地步呢？你是不跟我一起吃饭呢，还是不跟我去旅游，还是不跟我怎么样呢？你大概会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总是中间有区分
啊，有区分，反正你跟我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社会，就因为我们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对吗？那打比方来说，这个人跟我讲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就是讲广东话的，讲这个闽南话的，讲这个潮州话的，对吧？每一种语言就都变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隔墙，那我们就容不下心里面，容不下其他的人。那你容不下其他的人，这个人都不能够进到你的心里面。那我就问你说，你爱得起来爱不起来？你关心得起来关心得不起来？你能不能够在想到这个神的这个使命的时候，能够想到说，我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他？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那我为什么会用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一段圣经哈，因为我们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说这是一个浪子的这个比喻。那到了故事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喻已经故事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那圣经里面说，这个那一天呢，他的这个浪子的哥哥大儿子呢，从田里面回来，就听到什么呢？就听到家里面有这个欢喜快乐，有音乐的声音，有跳舞的这个声音，就问了仆人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里你注意哈，仆人的回答是一个身份上的一个界定。仆人说，谁回来了？你的兄弟回来了，对吗？你的兄弟回来了，你的兄弟回来了。说为什么我们高兴呢？因为他什么无灾无病啊，你的兄弟回来了，而且不单单是回来了，而且还是什么，还是无灾无病的回来了，所以呢大家都很高兴啊，那我就把牛犊给宰了，你父亲也很高兴。圣经里面说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生气，对吗？生气。所以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第一，谁来了？兄弟来了。第二，什么？无灾无病。那我问大家，什么能够让他不生气？啊？不回来，对吗？不回来，他就不会生气。回来了，他就会生气，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要有灾有病。是吗？对吗？ 是吃完顿，你有灾无灾无病的，我就很难过；有灾有病的，我就高兴了，对不对？你最好死在外头，我更高兴，是吗？那他当时就这样，他说所因为所有这句话什么？这句话是一个。是一个好消息嘛，对不对？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你兄弟回来了，你那个在外面流浪了很多年的失散的那个兄弟回来了，而且他还什么无灾无病的这个回来了。可是他大儿子生气啊，很生气，生气到什么地步呢？啊，不肯进去啊，不肯进去。所以他爸爸就出来就劝他啊，那他就对他父亲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没有给我宰。”过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大家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事实？这句话会不会是一个生命生活当中的一个事实？你觉得这个父亲会不会是这么苛刻的一个父亲？会不会是这么偏心的一个父亲？啊，你大家觉得有没有？你要知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啊，人在抱怨的时候都会夸张的。你好好去想想这句话。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对男朋友讲，他要讲要吵架的时候，他要去抱怨的时候，他的说法是：你一点都不爱我啊？是吗？我一定是这样讲的吗？他不会说你有那么一点点不爱我。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你一点都不爱我，你一点都不在乎我，对不对？这是事实吗？这是事实吗？这一定不是事实嘛，对不对？他一定不是。你在抱怨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是事实？你一定不是事实，你一定是在夸张。因为你要觉得说我要抱怨嘛，抱怨肯定要夸张，抱怨怎么可能会不夸张？好，那这是一个啊，你就是抱怨。然后呢，他心里面说，仆人说这是你的什么？你的兄弟。他说。这个人是什么？这是你儿子。你知道这区别吗？你知道这区别吗？这是你的儿子。他没有说这是我的兄弟。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人是你的儿子。不是跟我没关系，跟你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这人是谁？这人是你的儿子。嗯，两夫妻吵架也是一样的。看看你儿子，好像不是我儿子，对吧？那你就说你在讲这样话的时候，就等于说你要把他推出去嘛，就他就我不认这个兄弟，我不认这个兄弟，这兄弟跟我就没有关系。这个你这个儿子和苍蝇吞进了你的产业，哎，这话又很矛盾。这个产业既然是老爷子的，你生什么气呢？对不对？那和娼妓吞进了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这个肥牛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面有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心态哈。这种心态叫什么？就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的，叫做“恶人得救，我不爽”。恶人得救我不爽啊！什么叫恶人得救？就是如果要是有人要是就是说税吏要是得救了，谁不爽呢？啊，法利赛人很不爽，犹太人很不爽，对吧？娼妓要是得救了，谁不爽呢？啊，那些在外面看热闹的人就很不爽，说哎，他怎么也可以这得救呢？这个小儿子回来了，谁不爽呢？大儿子不爽啊，大儿子很不爽。大儿子对于这个故事里面所有美的、善的、好的事情都让他什么愤怒与抵触。家里面越快乐他就什么他就越不爽。他就越不爽。他对于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快乐的事情，你看见仆人在那里唱歌，在那里宰牛犊，在那里跳舞，家这个父亲这个张开膀臂去接纳这个小儿子。可是大儿子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如果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来让大家来选，大家觉得说这大儿子要做什么动作？对吗？推出去， 推出去，你不要回来，你这个地方不属于你，我们是过得好好的，你赶紧给我滚，你有多远滚多远。这是胸怀吗，弟兄姐妹们？啊，这肯定不能够叫做胸怀。中国人倒是有一个专门的成语来形容这个状态，叫做小肚鸡肠。什么叫小肚鸡肠？就是肚量很小，对吧？就是没有这个心胸。中国人都讲说，宰相肚里能什么啊？能撑船啊？什么意思？其实也是讲到一个开阔、一个开放性，而不是说我要把人啊，把人这个推出去。那我为什么会去讲呢？因为这些事情哈，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得了这个恶人得救我不选正的这些人，不是。其他人都是谁呢？都是基督徒。比其他人反而不会患这种病。谁会患这种病呢？是已经有信仰的人比较容易会患这种病。这个大儿子对吧，你说他是一个坏人吗？不是啊，他在家里面蛮好的。蛮好的，辛辛苦苦在工作，安安分分过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他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这个反应。耶稣到税吏家里面去吃饭，其他税吏看见了会不会不爽？啊，不会，谁不爽呢？那些最虔诚的人不爽，谁不爽？法利赛人不爽，文士不爽，那些祭司们不爽。对吗？啊，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基督徒来的，不是说非基督徒，非基督徒反而没有这个概念。然后说哦，他去吃饭就吃饭吧，对吧？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说上帝爱他爱他吧，我也不在意。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在看见某一个人他得了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反而会不爽。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说这个大儿子。还有第二个例子就更厉害了。这个例子是什么？这是先知啊，这个先知，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传福音排名第一的先知。就整本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传福音能够传得像他那么成功。挪亚传了一辈子，几个人得救啊？八个，对吧？使徒时代一天最多多少人得救啊？3000，对不对？这个先知总共就传了一天，总共就传了一天。他传了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说他传了这一天，全城的人都悔改全城的人都悔改。他很不情愿，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尼尼微城啊要有3天的路程才能够走完。他呢不乐意啊，所以呢草草的走了一天啊就走。而且讲到呢也不用心讲，也就是随便讲啊，随便讲，就是说就讲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话，说哎呀，这个你们再不悔改，这个尼尼微城要什么，要被毁灭了。讲完了自己就出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呢，说哎，这个尼尼微城里的人呢反应很特别。这个从国王，圣经里面说那个尼尼微城的这个国王就下了宝座，脱了这个朝服，披上麻衣，坐在这个灰里面干嘛？悔改。国王悔改，老百姓悔改，那尼尼微城里的人做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把牛拉出来，把牛也披上麻布，连牛也跟着他们悔改。我觉得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所以那个约拿先知在尼尼微城外看着尼尼微城里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什么心情啊？我们去想一想哈。如果今天赵牧师在弗里曼这一圈走了一圈，弗里曼整个城市的人都悔改， 连牛都披上麻布，你什么感觉啊？开心吧，对不对？你应该开心吧，就觉得说哇，这个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可圣经里面说什么？说你说这个约拿很不爽啊，约拿很不爽。为什么约拿很不爽啊？因为约拿满心期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尼尼微人去死啊！希望尼尼微人去死，他不希望看见尼尼微人得救。为什么他不希望？因为不是因为别的，他对尼尼微人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他也跟尼尼微人没有任何的感情啊。他之所以想要尼尼微人去死，就是因为他们是谁？他们是尼尼微人。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非常愚，这个有很多时候非常非理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想某一个人去死，或者我们对某一个人充满怨恨，或者我们对某一个人充满反感，不是因为你了解他，不是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因为你明白他是多么坏的一个人，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某一种身份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尼尼微人，他可能是一个埃及人啊，他可能是一个中国人，他可能是一个印度人，他可能是一个美国人，他可能是一个英国人，仅仅因为他有这个身份，所以你就希望他什么？你就希望他去死。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心态？就是如果说你算是，如果你看了，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心里面也是经历过，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穷，被人欺负，你知道吗？被人欺负。然后呢，很多的记忆在我的头脑里面是记忆犹新的，是历历在目的啊，是历历在目。所以我后来去读神学啊，我读完神学以后就又回到自己家乡，心里面就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就想说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主啊。所以我也尝试着努力去传福音啊，可是你知道有那么几个人，我就是不想把他放在名单上，我就是希望他去死。不，我讲实在话是这样啊。你小时候欺负我，欺负那么厉害，你是那么坏，那么坏的一个人，我还要把天国给你，对吧？让你到天国来欺负我。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对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种恶人得救我不爽的这种症状。我们没有这个胸怀啊，所以当我们处在这种位置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实际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什么一个超然的位置上，超然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比你要什么？要好。你是沙子，我不是沙子，所以呢，我眼里可以容不下沙子，对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所以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超人的位置上，比如说你是罪人，我不是罪人，所以你要灭亡，我要上天国。对吗？那你是在什么位置？你是在一个超然的一个位置，你觉得说我比他高。你是坏人，我是好人，所以呢，我跟你没有什么交集，没有什么来往。什么位置？一个超然的一个位置啊，这是一个。第二，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封闭的一个团体。什么叫一个封闭的团体？你是外邦人，我是犹太人。啊，所以呢，你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对吗？我们在什么？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再进一步，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不可能吧？我再讲一句，你是这个教会的人，我是这个教会的人，对吧？你是这个教会的人，我是这个教会的人，所以呢，我们进天国，你们下地狱，听过吗？什么意思？封闭的团体，神就成为某一个团体的神，而不是全人类的神。 就你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超然的位置，又把自己放在一个封闭的团体里面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推人，就是要把所有跟你不一样的人都从这个天国里面把它给推出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你去做这个思考。你觉得说你一定会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推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推人，我们并没有想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拥抱啊。但大家不要觉得说哦，要拥抱那我就什么都拥抱吧，怎么样都拥抱吧，是耶稣是拥抱啊。我常常会讲说，信仰有时候会走极端的啊，会走极端。我们是要拥抱，可是耶稣对于每一个他拥抱的人，其实都是有接下来的要求，干嘛？悔改啊。悔改调整，对吗？撒该说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没有说 OK 我拥抱你，你现在在我的拥抱里面继续讹诈下去吧，耶稣没有讲这样，对吗？啊，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好，我今天我拥抱你，是上帝要拥抱自私的人，可是上帝要不要说哦，你既然这么自私，在我的怀抱里面你继续自私下去吧，没有的，没有的。神愿意去拥抱每一个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的人，可是神同样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都要回转，都需要有回转。所以就你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就会变成说，哎，无论什么样，我们都拥抱你这个吸毒，你信了主之后继续吸吧。这不可能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神要求我们要调整，要在他的里面要有得胜，要有胜过，要有转变，对吧？你烂赌，你酗酒，你淫乱，神没有说过说你这些事情回到神的面前，神拥抱你之后，你在神的拥抱里面，在神的授权下面，你继续下去，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想一想。好，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包容性被挤压的原因。我们原来是有包容性的，对吧？我们原来还是心胸还是有的，可是慢慢慢慢被有些东西就挤压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容纳更多的人。那第一个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独享的一个情节。独享的情节。独享情节是什么？就是独生子女常常有的。这个爸爸是谁的爸爸？是我的爸爸。妈妈是谁的妈妈？是我的妈妈啊。那爸爸妈妈能不能去爱别人啊？不能，对不对？所以很多例子嘛，中国从这个计划生育到可以放开生二胎，到现在放开生三胎，那有些小孩子已经是十几岁二十岁了，所以这个父母亲就问这个孩子说，我再给你生个弟弟好不好，再给你生个妹妹好不好，那个孩子就说什么？不要不要，绝对不要。为什么？因为有危险嘛。因为我的爸爸就不再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就不再是我的妈妈，而是我们的爸爸，而是我们的妈妈。这差别很大的，差别很大的。一个字就可以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我们比较喜欢我，魔鬼也很喜欢我。所以你看到那个先知书里面说，我要升到高山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对吧？他从来没有我们这个词。那所以大儿子有着很明显的这个独享情节，他非常享受独自享有父亲与父亲一切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兄弟离开家对他是没有影响，反而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可是当这个兄弟回来的时候，他就很在意。因为他觉得说好像这个爱被人分享。那我们有没有这个独享情节，或者觉得说这个上帝的爱好像人太多了不够分我们可能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情节。第二呢，叫做民族情绪。民族情绪。就是约玛这个时候的这个表现不是正常时候的这个表现。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的对象如果稍微去晃一晃的话呢，约拿的表现一定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把他换成以色列人。 那我相信约拿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种状况。可是呢，就是在面对尼尼微人这样的一个称呼或这样一个人群的时候，约拿的表现就这样。那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典型的民族主义。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非常认同的一句话，也是流传甚远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吧？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面都能够看到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这是一个我们如果从法律上来说，这叫做有罪推断。那其心必异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是非我族类。那这句话反过来就是讲说，那如果是我们同族的，如果我们是同一个种族的，我们同一个民族的，那其心就必不异咯。这个是事实吗？我们就叫汉奸，对吧？汉奸哪来的？为什么叫汉奸？哪里出来的？哪一个种族里面出来的？哦，我们说我们是大汉族哈，我们中国人就汉奸的，或者说你如果现在台湾叫台奸，是吧？在香港叫港奸，在马来西亚叫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用这个词？哪里人？自己人，对吧？所以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就是不是一定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想法的时候，那就等于说这些人或者这一个人永远不能够成为自己，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异族，他是一个异族。所以如果这个界限要不打破，耶稣如果来的时候不把这个界限打破的时候，那犹太人，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没有我们的份了。耶稣如果不去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耶稣如果不进到那一个加利利，不进到那个拿佛他利，进到那些黑暗的在死荫之地的那些人们当中，耶稣如果不说你们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万民，今天这个得救啊，这个救恩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外邦。我们是外邦。那民族情绪是会来困扰我们的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个事实哈，就是说在这几年，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印度人开始有印度人的教会，有印度人的教会，有很多印度人信主啊。可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什么负担。为什么我们没有负担？因为他是印度人。很简单嘛，很简单。为什么我们没有负担？因为他是印度人，因为他不是这个中国人。然后又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状态里面。我有时候常常会讲说，今天有时候教会也有怪现象。现在教会很流行去宣教，对吗？流不流行去宣教，而且是去很远的地方去宣教，对不对？坐飞机坐十几个小时啊，去非洲，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很辛苦，要在那里宣教，短宣啊，就是说，十天、20天去做这个短宣，很流行，对吗？很多教会在做。我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意义。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很敬佩，我很认同有宣教的这个精神。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另外的一个现象。其实这几十年，特别是对于美国而言，其实宣教的整个形式是扭转回来的。打比方来说，今天美国人的这个宣教，其实神用了另外的一个方法，可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在意到。很多年以前，是神差派宣教士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宣教，可是今天对于美国而言，其实神用了另外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神把人带到我们眼皮底下， 你要去印度宣教吗？啊，你要去印度宣教？神带了几百万的印度人到了美国，可是没人理他们。然后呢，我们要跑到什么？我们要自己跑到印度去，我们要去跟印度这些。你要跟中国人宣教吗？你要跟大陆人宣教吗？说我要跑到中国去，我要十天二十天。那些人在 adult school， 对吧？在你的这个，在你的身边，在你吃饭的那个餐馆里面，在你买菜的那个超市里面，我们不一定看得见。我们要去跟穆斯林宣教。你知道 Freeman 有多少阿富汗的移民吗？Freeman 有很大的一个阿富汗的族群啊，在这里啊，中东的啊，中东的那个族群在这里。神把人带到我们面前，可是我们看不见。然后呢，我们就满脑子想着怎么样到那边去。怎么样到那边去，到远的地方去啊？然后怎么样去做我的这个宣教的这个旅程啊？这是我只是想到的，提起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在这几十年，其实，神把很多人带到我们当中，那些人可能是以前我们接触不到的，比如说是穆斯林，比如说是印度，比如说是中国大陆的人。你去想一想，在旧金山，在洛杉矶有多少大陆的人，移民潮是几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嘛，对吧？那台湾、香港、大陆，对吧？现在这个大陆这个也已经接近这个尾声，那可是我们在过往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想过说，这个是我们宣教的对象？那第三，债主的这个心态，什么叫债主的心态？圣经里面讲到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债主，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欠债的心。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觉得说我们欠世界的，或者我们欠上帝的。很多基督徒认为上帝欠我们的，上帝还欠我一座房子。你看上帝赐给他一个房子，上帝还没有赐给我一个房子，所以上帝还欠我一个房子，上帝还欠我一个好工作，上帝还欠我一个好女朋友，上帝还欠我这个年薪十几万的一个职业，对不对？这叫什么？这是什么心态？这叫债主心态。全世界都欠我的，连上帝都欠我。可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要到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直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呢，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保罗是什么样的心态？欠债的心态，就觉得说我欠他们的债，我欠他们债。那我问大家，你觉得我们是债主的还是欠债的？欠债。梅阿姨说欠债。所以梅阿姨，你欠谁的债？很好很好很好。那这就是这，我要有这句话，我这堂价道讲的其实就值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有这个胸怀，你觉得说我欠了他们的这个债，这个就是我们欠了神的债，我们也欠了我们身边的债。神把福音给了我们，对吧？那我们也要把福音同样的给别人。一个关键词，第四部分就是几个关键词，所以大家记得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世人。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万民。世人这个关键词是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区别，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有没有区别？我们有没有沙子跟珍珠之间的区别？没有，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世人。所以神爱什么人？神爱世人。大家有没有记得小朋友们唱的那首歌，说无论高矮或胖瘦， 对吗？无论高矮或胖瘦，就无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为了要小孩子可以懂嘛。可是如果换成是我们，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都是什么，都是是神爱是啊，所以不要有区别啊，不要有区别。我们心中应该可以装得下更多的人。耶稣来不是要建墙的，耶稣来是要拆墙的。啊，耶稣来是要把一堵一堵人与人之间自己造起来的墙把它给推倒，把它给拆掉，而不是要再把这个墙一堵一堵再建起来。啊，我们很喜欢建墙。啊，比如说我们会说，哦，我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之间就有什么，就有了一堵墙。可是这是耶稣来到这世上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堵墙给拆掉。啊，耶稣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个人这个沉沦啊，那这个是神的这个心，所以不要去拆墙，也不要去做这个区别，说哦，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什么人，我们都是啊。换句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也都是罪啊，我们也都是罪啊。那第二是什么呢？是万民，对吧？马太福音第28章是最有名的这个大使命啊。耶稣说的很清楚，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心胸应该是大的。就大家记得这个美光姐妹的这个动作，一颗心要不断的什么，不断的打开，不断的能够容纳更多的人进来。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望远。望远。很快几个。操练啊，怎么样去操练？怎么样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这个胸怀可以操练？这里是我借用了一个牧师的这个概念啊，一个姓杨的这个牧师，他用了三个 W， 一个是 word， 一个是 way， 一个是 world。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讲到这个胸怀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心中应该被谁的话所充满呢？应该被神的话所充满，也就是被圣经所充满。为什么我要讲这？因为今天这个人的话都是叫我们要去做区别，而唯有神的话叫我们去什么？去接纳，去包容，去扩展啊！人都在做区别，对吧？啊，中国人、美国人，对不对？男人、女人啊，丑的人、美的人，对吧？啊，我们都在做区别啊，这个挺奥巴马的人，挺川普的人，对不对？我们在做区别啊，挺蔡英九的人，这个挺蔡英文的人，挺马英九的人，对不对？我们都在做什么？我们都在做区别啊，都在做区别。所以，如果这些话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会充满敌视啊，就会充满敌视，我们就不愿意去接纳。就不愿意去接纳啊，所以被神的话所充满，因为神的话其实是叫我们去爱，对吗？啊，去爱，去接纳，去把他们包容进来。那第二呢，就是说活出来，话需要变成什么？需要变成你的生命。神的话需要变成你的这个生命啊，你需要把神的话变成你生活当中真实的这个体现。所以你说哦，我上帝告诉我的说叫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你这句话落地呢，就要想到说哦，我的旁边是一个印度人，我的左边是一个阿富汗人啊，我有没有可能能够使他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活出来啊，使命可以落地，可以进到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第三呢，要胸怀普世。你的心胸，你的胸，你的心，你的心当中是可以容得下整个世界。弟兄姐妹们，这是真的可能的。是真的可能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是可大可小的。小呢你可以很小，心胸狭窄可以小到中国人以前讲说有个成语，就是形容说心胸狭窄。比如说啊 ，Frankie 今天这个拿眼睛白了我一眼， 白了我一眼，那我一辈子都记得 Frankie 今天拿了眼睛白了我一眼啊！我等到合适的机会我就要白回去，对吧？这叫什么？这也是心胸，这叫心胸狭窄。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大，放大到另外一个地步，那就是说，哦，没有关系，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就是是非恩怨转头空，对吧？一笑泯恩仇，这叫什么？这叫心胸宽广，叫心胸这开阔，胸怀普世是可以做到的。你看门徒他们在犹太的文化里面长大，可是当他们接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们就是前面两条，什么被圣经被神的话充满，被耶稣的话充满，然后他想要把这个话活出来。所以你看到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真的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对吗？所以在他们再出去工作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还有没有这个分别啊？神不断的去告诉他们，神不断去提醒他们，所以他们就心胸越来越开阔，就真的去传福音给万民。先是犹太人，后是撒玛利亚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直到地极啊！所以到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教会里面就有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各种民族、各种身份、各种这个出身的人都来到教会里。这就是初期教会的这个情况。初期教会不是种族来区分的教会，但如果去看《使徒行传》，你看到说那个时候的教会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包容啊，有做生意的人，有这个奴隶，有什么有这个奴隶主，都在哪里？都在教会啊，胸怀普世。好，那再接下来几个实际的操练，祷告，以祷告拓展胸怀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名单里，你需要有更多的人进来啊。就不要只是限定在那么几个人当中，你需要有更多的人进来。你因为只有当他进到你的祷告当中的时候，他才会进到你的内心里面啊。所以呢，以祷告来扩展这个胸怀，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的名单需要扩展啊，需要扩展，不要只局限于我们常有的这几个人，你慢慢慢慢把人加进来。也许你加进来一个你可能平常不太喜欢的人啊，你加进来一个你平常觉得不太可能会信主的人啊，你加进来一个跟你有不同肤色的人啊，你加进来一个这个你可能平常不太看不太习惯的一个人，就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胸怀可以慢慢可以扩展起来。然后达维来说，这个教会里面我最看不惯的就是 David 啊，比方哈，你人有个人的爱好，人有个人的这个性格，我最看不惯的就是 David 或者那个 David 哈，我最看不惯的。那我平常从来就没有为他祷告过，那你今天回去，你试试看，你把他加到你的祷告名单里。可是你的祷告不能够说不能够咒诅啊，祷告啊，是为他求什么？为他求祝福。这是什么？这是以祷告来拓展你的胸怀。就找你平常不会想到的人，你把他加到你的祷告里。这是我们胸怀上的一个操，以奉献拓展胸怀。就你要去想想说，哦，有些事情我有负担，有些事情我就没有负担。那你可不可以尝试着在你没有负担的事情上，你能够多去了解他一下啊？你很多人说，哎，我就对小孩子的事情有兴趣，我只关心这个小孩子，所以小孩子的事情我就愿意捐钱啊。但是如果不是小孩子的，我就不愿意捐钱，对吗？你可以试试看。那你说，哦，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年长者的这个事工，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啊，我也希望能够看看他们有什么这个需要 那你等于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把年长者也纳到了你的这个胸怀里面，而不是说我只有什么，我只有这个小孩子的施工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是有负担的，其他的跟我就没有关系。奉献，我知道很多人，有一部分弟兄姐妹，或者有一部分基督徒，他是只做自己想要感兴趣的这个事情，我只对这些事情有负担，所以我只做这个，其他的我都不管。可是这个不够，这个不够，你需要去扩展。第三，行动，行动不用多讲了，其实就是把所有这一切到最后都变成行动，它才真正有意义。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头脑里面在想，头脑里面这个知道，我们也知道说，哦，应该以祷告来扩展胸怀。可是我们听完这堂道之后，我们的名单还只是那几个，那其实这堂道对于我们的意义就不那么大啊。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到所有最后一切都变成什么？都变成行动，好吧？那这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啊。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胸怀，所以大家记得啊，只要讲到胸怀这个词，我希望大家就记得今天美光姐妹给我们做的这个动作啊，你就能够更好的去明白它。所以我今天讲什么，其实大家都可以忘记，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忘记美光做的那个动作，你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把神的爱可以活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就求神能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胸啊，让我们能够心里面容得下更多的人。愿主祝福他的话语啊，也愿主祝福大家。阿门。